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于是对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耶稣叫来了他的12个门徒，赐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可以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疾病。12位宗徒的名字，第一个是别号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勒，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菲利伯和巴尔多禄茂，多莫和税利马窦，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和达德，热诚者西满和出卖耶稣的犹达斯以斯加略。耶稣派遣这12人出去，嘱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而要宁愿进入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那里去。你们在路上要宣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治好病人，要复活死人，要使麻风病人痊愈，要驱逐魔鬼，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给人。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在每一个主日弥撒当中会听4篇圣经，读经一答唱咏，读经二跟福音。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听到这一些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的？至少有3种可能性。第一个，我觉得他是对我说的，或者说我觉得他是对别人说的。第三个呢，他对一切人说的。我怎么样想，那么我对这个圣经的理解就不一样。我们听见出谷记，我们知道当年这故事是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然后呢到了西乃山，然后天主呢对他们说话，说你们要记得，你们想想看，你们怎么离开埃及的，是我好像老鹰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带出来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犹太人的历史故事，那好，恭喜他们。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从犹太的历史里描写我今天的情境，天主也把我从一个情况当中像老鹰般的把我放在翅膀上带到另外一个情况。那问题是，本来怎么样跟现在怎么样，我怎么想？为犹太人很清楚，从埃及的奴役之地到了自由的地方。那我呢？天主要把我从哪里带到哪里？我们听见读经二保禄的罗马人书里面说的，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我们大概对新约比较有那个情感，也比较近，我们都感觉耶稣之后是直接对我们讲的话，所以保禄写给罗马教会的信，我们的确是可以看的，很可能是给我们写的。耶稣为我们死了，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这些话 有没有让我心动过？心动。一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平常自己不读经啊，来弥撒里面才听一下，那很困难啊，非常困难。我没有整个书信的脉络，很困难的，自然就很难激发这个感受。如果无法去激发这样的感受的话，我们所读的只是一封书信，某一个人写给某个团体就结束了。我们在弥撒的每一次读经会加上上主的圣言，当然是相信对我说的嘛，还是一样，我动不动心。我们过耶稣圣心节嘛，那个心，那个心，有没有感受那个心？我们听见的答唱咏啊，犹太人的古代，他们就回应那一个读经一的话，就说我们是上主的子民，是他牧场的羊群啊，我们是向上主欢呼，兴高采烈的来到他面前。我们进圣堂有没有兴高采烈？有没有过那些感受？其实每一次你就 要想的了，对不对？你可以看这些经文，难道是骗我们的吗？或者写得好看而已？那我们每星期读是干什么呢？有什么用呢？我想有用的，有用的。他真对我们说的，他真的对我们说的。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我无动于衷呢？我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该是问题吧。我们行礼如仪，每星期做重复的事情，然后呢，好像又回到家里面。没事儿，我常常跟这个朝圣的朋友们说，我说每一次我服务朝圣团呢，我自认为我自己啊，用尽了心力，我认为我自己啊，每次回来我就觉得我自己累惨。那有时候我就说我某些服务不做了，为什么？说我老啊，你才六十几岁，哪里有老？我那你来试试看，像我的一样的方式服务看看。不是为了挑衅的，就是说，你说我觉得我累，觉得自己耗尽了心力啊。可是我也明白，绝大部分的教友们回家以后，第二天打回原形。啊，我无意批判任何人，无意了，只是才做个事实哦，这个事实嘛，最多是看看相片，啊，然后还要猜呀，这哪里照的啊？常发生的事嘛，我觉得是很可惜啊。就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态度啊。我们看见啊，犹太人他们就很清楚的意识到，是天主把他们从奴役之地带出来，怎么样让他们成为天主特选的子民？所以他们开心了，他们兴高采烈来到天主前。那保禄呢，就更进一步了。不仅仅是天主把我们背在肩上，是天主让他的独生子的命来换我们回来的。所以我们好像无动于衷，很奇怪，对不对？我们都要去反省反省啊。可能大家很有感受，我不知道，对不对？是非常想知道，我没看出来啊。对，我们生命，我们活在一起，就不太彼此经验到这个彼此的鼓励。那我们这样问，这样我们太可惜了。好，如果我们这么感受的话，我们应该骄傲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的话，我们这些被天主拣选的，好像进到了天主的特选的子民团体里面，我们应该开心的。 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教，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说了嘛，他来召教我们是什么？他来召教罪人，罪人，这是关键。如果我都不意识到我自己是罪人，不意识到，我想这是关键，是我们无动于心的关键。我不知道我们是罪人，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吗？因为我们不思不想，不去面对天主的恩典。我们看见啊，耶稣今天叫门徒们求天主派工人来，因为他看见这一群人，身边的一大群人，眼前的一大群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谁是牧人呢？谁是牧人？以今天的教会来说，我就直接中奖，我就是嘛。啊，所有的神父们都是嘛，主教们都是，从事牧灵工作的都是。那个年代人多不多？多啊！所有的勒位人、司祭家族都是牧人啊，所有的金师们、法利赛人都是牧人啊。为什么耶稣说没有牧人？不工作，有名无实啊。那当然，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明白耶稣是怎么样。这边耶稣是个真是个革命性的行动，他另外选了十二个宗徒，啊，他好像要创造一个，好像我讲好像啊，创一个另外一个宗教一样的。不，他没有，他还是在整个犹太传统里，只是他发现这一群本来被拣选的人不合格、不尽职，但是天主呢？他还是爱人的，就他要面对这个情况，他要解决问题，他要把人像婴儿般的放在老鹰的背上带出来，从这困境里面带出来。他的方法是让他的独生子来，让他的独生子来到这边来，还在世上找助手。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助手啊，其实不能够只归给我们今天所谓的圣职人员的了，因为我们看见啊，这个读经义上说的，天主透过梅瑟告诉太子民啊，天主说全世界都属于我，每一个人都属于我，那你们呢？选民，那你们呢？你们为我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这些选民要成为全世界人民的牧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在罪人的情境当中被天主召唤。如果我真正的认罪，我来接受洗礼，认罪的表达吗？我相信天主，我成为天主独生子死亡所救援的对象，我应该成为新人，新人，我应该成为重新啊被天主派遣的人。当年的犹太人就已经是向全世界了，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向全世界。耶稣在福音当中还在那个时空的限制之下，他先看了他的犹太子民，说叫门徒们先去以色列的区域里面，先为以色列人服务。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教会的圣职人员，我是其中之一嘛，就先为这个教会内的人服务。那可是大家呢，我们一起聆听这样的圣言，我们一起成为天主的选民，我们就应该一起怎么样成为这个世界的司祭，成为天主跟世界一切人的媒介。我们应该要从这些话里面感到心动的， 那这个就是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把我们自己改变的，对不对？那我要开始，要开始，一定要开始。很多人跟我介绍这个，大概看过网络上那个叶子老师，对不对？有人看过吧，对不对？他就说了嘛，他说一步一步来，但是要开始啊。无论身体怎么样，什么病怎么样啊，不要急，每天暖身啊，一步一步来。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一下子，这个老师的很实在嘛，不会说三两天一练功啊就百病去除，没，他没这么说啊。有病看医生，该吃药吃药，这是很，然后呢一步一步来。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应该要醒过来，发现我们是被天主这样子解救的啊，不仅仅是像犹太人一样被天主背在肩上带出来，是天主的独生子用生命把我们救出来的。这个写的话，我们要，我想真的要心动，要心动，要开始好好的读点圣经，好好的读。那读经大家觉得很难很困难，刚好我今天啊跟一群人，我们每两个礼拜一次，我们一起读方济的故事。我读到一段话，就是当我以前读很多次了，就是方济对于圣经的领悟让大家都惊讶，让当时的所有的圣经的学家感到惊讶，说他领悟的最好，可他自己呢并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他讲实在，他要读拉丁文圣经很费劲儿。他学过一点点，他不会完全是那么顺着读的，可是好像看过就记住了。而且啊，十三世纪书非常珍贵啊，那时候没有印刷术，每一本都必须一个字一个的抄写，方济自己没有书的，他只能到教堂里面去，或他成为团体，在他们修院里面，到圣堂里面去读那个弥撒的圣经选读。可是他呢，他就是相信，他相信那些话是天主的话，那些话是对他说的，对每一个天主子民说的，他就成了，他就是这么样的相信。就他每一次碰到圣言，他就开心。我们今天家里面圣经可能几百本吧，讲太夸张了，好几本，我们每个人手上手机都有圣经，好好看过吗？认真看过吗？相信他是天主真正对我们说的话吗？今天的福音我觉得是这个邀请，他邀请我们认清楚我们跟天主的关系，了解这些话，这些话是现在让我们去越来越深去体验，我们所读的这一切的确是天上的父跟我们讲话，他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把我们特别的从罪恶之地救出来，还不够，他要让我们去告诉世人，我们都要去得救，我们都应该得救，他愿意救一切人，一步一步的。那我们现在很明白吗？灵洗还真的不代表得救了。如果我连天主的话置之不顾，我怎么可以说呢？我今天一样的，在整个的犹太传统被耶稣批判，庄稼多，工人少，就那些工人都不算。我们要小心，我们现在被召教成为这个世界的工人，我们要小心，说不定今天的话成为耶稣对我们的批判。当然他的目的是需要提醒我们，所以我们求他帮助我们真正的开始，求天主派更多的工人，不要想着工人是别人啊，工人是你，是我，是我每一个真正相信天主的人。